2012是2009年一部很卖座的美国电影。这出戏呢涉及到一个古老民族，一个玛雅族的预言，说是2012年呢地球会有全球性的天灾，人类的文明和地表的生态呢会剧变，而最后呢是遭受毁灭。这个故事呢就是讲述一个美国的作家和他的亲人怎样去逃离这个末日的灾难。2012年1月这部戏在全球首映的第一个星期呢就创下2亿美元的票房，而最后呢这出戏呢是收入更高达4亿5千万美金。这出戏之所以这么卖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他提到了一个人是很关注的主题，就是世界末日。究竟会不会有世界末日？如果有是几时？到时的情形是怎样呢？这些关注呢都令到人很想去看这一出的戏。事实上当人类进入到21世纪以来，我们所身处的世界都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什么呢？越来越剧烈的种族的冲突，一些地区的纷争越来越多，经济的危机，文化的崩溃，新病毒的出现，生态被破坏，氧气层被破坏，气候反常，地震、雪灾、水灾，这些自然的灾害都越来越频密，都越来越剧烈。这一切似乎都是反映着世界末日来临，而这个日子越来越近。这些呢都促使了人呢去开始关注世界末日的问题。事实上呢在传媒的推动之下呢，一些关于末世的讨论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在香港早前就有电台、电视台在制作过一些关于讨论世界末日的节目。那些节目所请的嘉宾里面很多都是社会的名人，有文化人，有科学家，有导演，都包括牧师和艺人的基督徒。最近呢在香港更加有一些教派呢，他们说要躲避世界的灾难，集体走到去大帽山。在这些一系列讨论世界末日的讨论和关注的声音里面，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态来面对呢？圣经很清楚的预言确实会有一日是世界终结的那日，而那日主耶稣会再回来。对于这个预言，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今天我们就一起透过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11节一起来思想一下关于圣经里面主再来的信息。首先我想在这段讲这段圣经之前呢，我想交代一些有关的背景。帖撒罗尼迦前书呢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封信，而这间教会呢是保罗所创办的。在公元49年，保罗和他的同工呢就到了帖撒罗尼迦城里面传福音，想不到呢只是3个星期就有很多人信主，他们接受了福音，于是呢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了。虽然是这样，有人见到保罗传福音这么成功，所以就开始逼迫他。迫于无奈之下，保罗就离开了那间教会，离开了帖撒罗尼迦城。虽然离开了那里的信徒，但保罗就透过书信去教导他们。而我们今天所讲的这段的经文呢，就是保罗去答复和教导当时的信徒关于问主再来、主几时再来的那个问题。我们一起打开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读1-3节，接着之后我们第三节一起读。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灾祸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在第一节保罗说，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其实我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保罗这里所讲的日期和时候，就是第二节所讲主的日子。什么叫做主的日子呢？主的日子是一个很特别的名词。在旧约里面呢，主的日子呢又被称为是神的日子，或者是耶和华的日子。在以赛亚书第二到第四章，在约珥书、阿摩斯书、西番亚书、撒法利亚书都有提到。主的日子呢，就是指想上帝介入历史，审判他的仇敌，拯救他的子民，同埋建立属神的国度那个日子。在旧约里面呢，主的日子有三个特征。第一个就是说，那个日子是突然之间来到的，是没办法可以预测得到的。第二方面呢，就是说他这个日子呢所牵涉住的是一个宇宙的剧变，一个巨变，甚至连世界的根基都会变动，都会震动。第三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在旧约先知阿摩斯他曾经这么讲过，他说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那日黑暗没有光明，幽暗毫无光辉。先知约珥呢，他都有讲过，他说那个日子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保罗将主的日子用来指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在新约圣经里面，特别在启示录当中十六、十二十章都要提到那个日子。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邪恶的势力，要拯救那些属他的人。接受罗利加人问主几时会再来，那究竟圣经里面有没有答案呢？没有，圣经从来都没有讲过，使徒不知，先知都不知，甚至连主耶稣自己都说不知。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十六节，主耶稣自己说，他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七节，耶稣临升天之前，他又告诉门徒听，他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没人能够确实知道主耶稣几时会再回来。这些事保罗一早就跟帖撒罗尼加人讲过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我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那个日子呢是没人可以能够估计得到的。既然帖撒罗尼加人他们一早就听过这个消息，那为什么他们还会问呢？因为他们当时正在经历着大逼迫，犹太人逼迫他们，外邦人逼迫他们。在这些逼迫的当中呢，帖撒罗尼加人很盼望主能够早点来拯救他们，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怕主来，因为不知道主回来的时候他们自己会怎样，所以他们就仍然在问。保罗是他们的牧者，他很明白他们的心情，所以呢他仍然不厌其烦的写信回答他们。关于主的日子，保罗这里讲了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呢，保罗在这里就讲主的日子到来就好像夜间的茶一样。其实相同的比喻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都曾经讲过。耶稣和保罗都用茶来偷嘢，这个来比喻主再来。但其实这个比喻呢，就不是形容主再来的时候会偷偷摸摸的，而是强调主再来的时候人是没有办法可以事先知道和准确预计到的。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被茶光顾过，希望没有啊。好不幸，我家以前就曾经被茶偷过。好多年前我因工作的需要呢，咁需要是离开家一段时间。当时我是一个人住，咁所以就将条锁匙呢就交咗俾我一个亲戚。咁都请佢呢可以帮我呢收下信，有得闲呢返屋企睇一睇个屋企嘅情况。结果有一晚佢如常嚟到我屋企嚟收信。点知啱啱走到屋企门口，佢就发现到个门好似未锁。一拱开个门就开啦。结果佢就见到满目苍凉， 成间屋咧乱晒龙。哇！当时佢吓到咧，系喊啊，直情查嚟偷嘢，从来都系好突然嘅。主宰嚟嘅时候都系咁嘅，佢几时嚟，你完全估唔到嘅。第二嘅比喻喺第三节，人正说平安稳妥嘅时候，灾祸突然间临到佢哋，如同惨难临到怀胎嘅妇人，佢哋绝对绝不能逃脱。嗱，呢度所指嘅灾祸咧，系指永远嘅沉沦。就系保罗喺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九节所讲嘅，离开主嘅面同佢权能嘅荣光，永远嘅同上帝隔绝。但啲第二个比喻咧，同样系强调主再嚟嘅时候咧，会嚟得好突然嘅，就好似嗰啲妇人生仔，突然之间开始阵痛，好突然。但系呢第二个比喻咧，同第一个比喻咧，有啲唔同嘅强调嘅地方，就系话咧，人遇到小偷这个唔一定发生，但妇人怀胎生仔，这个仔出世，这个系意料之中嘅事情，系必然会发生嘅事情。同样嘅，主会再嚟都系咁样嘅，必然会发生嘅。圣经话主耶稣一定会再嚟嘅，所以保罗话系绝对不能逃脱嘅。两个比喻互相补充，互相去强化。一方面我们不知道主几时来，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知道主一定会来，而且随时会来。彼得前书和雅各书呢，更加提醒我们呢，主来的日子近了，他就站在个门口了。从这些经文里面呢，我们知道主很快就会来，但一方面呢，我们又不知道快成怎样，因为他二千年都没来。就在这些知道和不知道的当中，确定和不确定的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有一种的压力，一种的张力在里面。主可能今晚就来，都可能是2012年才来，更加可能是很多年之后才来，即是说一切的可能都有可能。这些就令到我们基督徒会在一种随时都有可能，但随时又不是很确定的一种张力的当中。正是因为这些张力，再加上呢，主再来的时候会带来巨变和审判，所以每一次我们读到主再来的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或多或少都有些不安，都有些焦虑。为了避免这些不安和焦虑，在历史当中通常有三种的做法。第一种的做法，就是有人直情很清楚的预言主的日子是几，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可以叫人可以知道，可以早啲去预备。喺历史里面有唔少人作呢啲咁样嘅预言。有人预言1829年9月15号主会再嚟。有人预言1844年10月22号主会再嚟。有啲人预言1975年会嚟。有啲人预言2007年9月13好清楚嘅预言会嚟。甚至乎有人预言2034年或者2060年主会再嚟。有好多每日嘅教派佢哋都係咁做嘅。虽然嗰啲预言可以令到嗰啲原本模糊不清嘅信息立即可以变得很明白，可以变得好清楚。虽然嗰啲预言有啲係经过好详细嘅计算，或者讲嗰啲预言嘅人呢，佢哋係出于善意嘅嚟讲嘅。但我哋要讲出，要指出呢啲预言都令到嗰啲讲预言嘅人成为咗假先知、假教师。而那些预言更加会令到那些相信的人深受其害。1990年有很多的韩国的基督徒，他们就是这样的。他们当时听信了那些预言，结果就很多人回家变卖那些家产，更加有人去担下一大笔的卡数，有人辞工受害非浅。但更加严重的是，这些预言、这些言论都令到基督教成为社会上面的笑柄，为推动基督的福音工作带来的损害更加是没办法可以估量得到。刚才是第一种的做法。第二种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说耶稣不会再来。通常这些讲这些信息的呢，在非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很流行的。其实在初期教会里面已经开始流行这种的讲法了。 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一到四节呢，就曾经当时提醒基督徒不要听信这些这样的说话。因为当时已经有人讥诮基督徒了，他说你们说耶稣会来，这简直是荒谬。所以呢，彼得呢就提醒基督徒不可忘记主会再来，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虽然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是耽误，其实不是耽误，不是迟延，是宽容。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乃是愿人人悔改。这个是第二种的做法。最后一种做法就是完全不想不讲主再来的信息。事实上我都听过有不少的教会不讲这方面的信息。因为只要不讲，就不会令人觉得不安。只要不讲，都不用担心会讲错。所以很多信徒听不到即是圣经在这方面的信息，所以他们不会想，更加不会为主再来做预备。三种的方法都是想避免人有不安，但保罗不是这样的。他没有告诉我们主要几时会再来。第一方面他不知道。但更加重要的是，保罗认为他知不知道主几时来，这些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什么呢？主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自己，我们有没有迎接他，这些才是最重要的。怎样预备主的日子呢？保罗要我们首先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清楚自己的身份。我们一起读一读第四到第五节。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保罗首先告诉我们，你们的身份和世人是不同的。你们不是属于黑暗当中的，你们不属于黑夜的，你们是光明之子，是白昼之子。保罗呢在这里用光明和黑暗呢，是代表了两个不同的范畴和他们的结局。黑暗、黑夜或者幽暗呢，他们是代表着不信神和神敌对的范畴。而光明和白昼呢，他是代表着信神属神的角度。生活在黑暗当中的人，他们不信神，他们远离神，他们没有救恩。所以主的日子对他们来说呢，是意味着审判，意味着沉沦。但信徒是属于光明的角度。哥罗西书第一章他说，神拯救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迁离在主耶稣的角度里面。正是因为我们属于光明的角度，所以主的日子对我们来说就意味着完全的拯救和得胜。在这里保罗要那些信徒，你要清楚你们自己的身份，目的就是为了要他们不需要为主再来而担忧。相反，你们应该是期待主的再来。在圣经里面有其他的经文告诉我们，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得着神更多更完全的恩典。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和彼得前书五章四节都说，主再来的时候他会赐予一些公义荣耀的冠冕给那些爱戴他的人。在彼得前书一章三节都知道，我们可以得着天上命的基业。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就提到，到时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改变，得着荣耀的身体。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更加指，我们不会有死亡。这些种种的应许都是在安慰我们，我们不需要害怕主再来。因为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所经历的苦难、所经历的痛楚、哀伤、失望都会过去，我们得着的是荣耀、喜乐和完全的满足。但是主还未回来之前，我们仍然要做的就预备好自己。所以第六节他说，所以即是基于前面的推论，既然主随时都会回来，我们是属主的，我们应该为主回来做预备。做什么的预备呢？首先在心智上面要警醒。我们一起读一读第六、第七节。所以你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紧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第六节呢，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没有睡觉要时时的警醒。 保罗呢度所讲嘅瞓觉咧，就唔系话我哋真系睡眠，而系指人灵性嘅沉睡，对嗰啲属灵嘅事漠不关心或者麻木，对神嘅旨意、主再嚟呢啲嘢完全唔知情，或者系唔愿意认识。保罗话：你哋唔应该咁样。因为第七节咧，佢话睡了啲人系夜间睡，睡觉系属于夜晚先至会做嘅事。灵性沉睡嘅人就表示佢哋系属于黑暗嘅。我哋信徒是属于光明的，所以我们应该警醒。警醒这个字呢，原文是清醒，是醒着的意思。即是说我们要时刻保持心智上面的警戒，随时留心主的再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25章和马可福音13章都同样提醒门徒要警醒等候，因为不知道主哪一天会来。为什么保罗和耶稣一路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人要小心要警醒呢？这个基督徒很容易就忘记和怀疑主的再来。有时可能是因为我们等得太久，主都没有回来，所以有人就开始怀疑主会不会再来，都等得2000年了。或者有时候是因为基督徒生活得太安逸太舒适，这些东西呢令到我们满足现状，我们失去了属天的盼望。又或者是我们太忙碌，我们身边有太多东西要需要顾及，人呢事呢太多需要，这些东西令到我们没有空间没有时间去想主宰来，很多很多的原因都会令到我们去怀疑和忽略主宰来这个真理。甚至呢我们心里面还有一个可能不知不觉当中呢有一个认定，就说是我有生之年主不会再来。所以我们心智上面我们会放松，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们应该怎样预备自己。主耶稣曾经用10个童女的比喻来提醒人，当他再来的时候，他会亲自奖励和奖赏那些警醒的信徒，他会责备那些不警醒的信徒。所以保罗说你们要警醒，不要睡觉。弟兄姊妹，我想问一下你，对于主再来的真理，我们有没有那份警醒呢？如果是主今晚会来，我们会不会觉得突然，会不会觉得意外呢？一个警醒的基督徒，他一定是一个很积极传福音的基督徒。因为他知道如果主再来的时候，他未信的亲友就不会有机会再信主了。所以他会找尽一切的机会去传福音。有一次呢，是我带的一个查经小组的里面，来了一个初来香港读书的内地生的姊妹。他当时呢来香港呢好短，只是个零星期的啫。所以我们开头的时候呢就问他，即是有些什么可以为你代祷啊。那问这个说话的时候呢，我心里面想他肯定有些即是适应方面啦，你知即是他这里完全是陌生的环境，那他很多适应的需要。但怎知呢，他要我们为他一起住的同学一起祷告。他很盼望那些人可以信主。所以我就问他，为什么你这么迫切想同人传福音啊？他的答我就是说，他说主随时会来，如果主回来的了，我的同学就没有机会再听福音，没有机会再信主的了，所以他找紧机会传福音。弟兄姊妹，我想问一下你，我们的亲友有没有信主呢？是不是信晒呢？我们有没有跟他们传福音呢？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冇人比我哋更加适合同佢哋传福音啊！你谂下系咪？我哋最了解佢哋，佢哋都系最信任我哋。我哋要比其他人更加多嘅机会同佢哋传福音。点解我哋冇谂过同佢哋传福音呢？所以我鼓励你同佢哋传福音，找紧一切嘅机会。当然，传福音系需要技巧嘅，系需要去学习嘅。我哋教会咧，经常都有传福音嘅训练，嚟紧又有。如果你不懂得怎样传福音呢，我鼓励你去报名参加一个训练，掌握一种传福音的方法，不要等，因为我们不知道主几时会再来，找到我们每一次的机会去跟家人分享福音。除了警醒之外，保罗提醒我们第二方面要谨守。谨守这个字呢，是指到人在道德上面保持警戒，在生活上面不放纵，要有节制。第七次保罗更加用醉酒的例子，他告诫我们不要放纵， 因为是保罗的时代，醉酒通常是夜晚才会做的事情，醉酒是一种放纵的行为，是属于黑夜的行为，但信徒是光明的之子，他们不应该是放纵自己，相反我们要谨守，我们要警醒。一个谨慎自守的人是一个不容易跌倒的人，是一个不容易犯罪的人。今天我们所身处的时代是充满于各样的试探，各样的隐诱的时代，一个道德标准很模糊的时代，如果稍有不慎，我们就很容易去受那些东西的影响，偏离了圣经的教导，我们受那些来自世界的价值观、道德观的影响，我们是跟从那些标准，结果走出来的是神所不喜悦的，有时甚至是犯罪。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听到 不少的声音，每一人你的耳边都有不同的人、不同的声音对你讲的说话，老板的声音、同事的声音、社会的声音、传媒的声音、电视电台的声音、各种商品推销的声音，很多声音，从很多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的里面有很多都是反映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道德观，而这些道德观和价值观和圣经可能的教导是很不同的。圣经鼓励我们将生命去投资在那些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面，但世界的声音却要我们去投资今世今生。圣经要我们去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但是世界的声音叫我们去追求名利、追求权利。圣经要鼓励我们去追求真理，但世界却要我们去找紧时机，及时享乐。圣经要我们去学习信服神，能够去舍己爱人，但世界要我们凡事要满足自己。好大的不同，都好大的引诱。如果有少少不慎重，我们就会被世界的声音所吸引，我们去跟从这个世界的方式去行事为人。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要谨守，因为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属于主耶稣的。在十八世纪呢，在美国有一个属灵的伟人叫做约拿丹爱德华兹，在他很年幼的时候呢，他就立了一个志向，他要终身敬虔爱主，他知道呢他会随时遇到试探和引诱的，他很怕自己跌倒离开主，所以在他后生的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在神面前呢就写下他很多的自愿，立下的愿，跟着就写低，他每一个星期他就将他写低的那些自愿呢就大声读一次，他总共写了70个自愿，这些自愿呢都是他自己提醒自己怎样为人处事，怎样去侍奉神。其中有一条是这样写的，他说我立志坚决不做主回来之前一个钟头内令我后悔的事。事实上他都是这样做的，每一次做事之前他都要问下自己，如果主在一个钟头之后回来，我会不会后悔做这件事呢？如果我会，我就不做，如果我不会，我就可以放心去做。就是这样，他就这样严格要求自己，久而久之他就养成一个谨守的习惯，就是一个谨守、一个谨慎自己的生命的人，一个这样的人，神就大大用他。所以爱德华兹他领导了美国18世纪的大觉醒的运动，这个运动呢改变了整个美国的历史和思想，而爱德华兹呢到今时今日仍然被视为是全美国最出色的神学家和美国哲学思想的开拓者。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为神而谨守我们自己的生命呢？如果主耶稣在我们有生之年回来，又或者是今晚回来，我们有没有想着我们预备用什么的生命去见主呢？求主帮助我们时常的警醒。当保罗讲到要警醒谨守的时候呢，他想起的是士兵站岗，有一个士兵去站岗，他要警醒，他要谨守，而他本身呢就需要一个防御的规格。我们信徒去警醒谨守，我们需要是什么呢？我们一起看一看第八节，我们一起读第八节。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空， 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保罗说我们需要戴上信望爱的盔甲。保罗很喜欢用士兵的盔甲和军装来形容属灵的装备的。保罗这里所讲的属灵的装备呢，就是信爱望的盔甲。盔甲的功用呢，是在于防御。同样的，我们需要属灵的装备来防御世界来的冲击。我们每一天打开报纸，打开新闻，你听到、你看到、你接触到的新闻是什么呢？各样不义的事、不法的事、天灾人祸、凶杀、抢掠、国际之间、人际之间的纷争、各样的诡诈、世界道德开始沦落。我们看到的，好人未必有好报，正直人常常吃亏，那些恶人、那些奸诈人反而有时发达，有时好顺利。这些东西都会时常冲击我们，动摇我们的信心，动摇我们的爱心。所以我们很需要属灵的装备。那属灵的装备是什么呢？保罗说就是穿戴信望爱的盔甲。原文呢，穿戴这个字呢，是一次性的，是表示一次性持续性的穿戴。即是说信望爱它本身呢，是我们属灵生命里面一个不可以缺少的素质和美德，就代表了我们整个属灵生命。保罗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持续去追求培养信爱望这些信仰里面的美德。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能够有强壮的灵命，我们才可以在一切的冲击里面我们站得稳。但是呢，培养信望爱这些美德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需要我们在生活里面不断地去培养的，用时间去培养的。怎样培养呢？我们需要稳定的参加崇拜、参加主日学、参加团契、学习和实践神的说话。除此之外呢，我们更加需要有固定的灵修祷告生活。我们更加需要是有机会和人传福音，是当中一起去是操练自己的心智。因为这些东西才可以能够帮助我们呢，有信望爱的生命。我们盼望主来，我们的盼望有没有根基呢？在第九、第十节呢，保罗就讲到个根基。我们一起读一读第九、第十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接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这里保罗是说呢，我们盼望的基础呢，就是神的预定。神预定我们得救，我们能够得救是在乎神永恒预定的计划。纵然耶稣基督还未来，纵然我们还未得到完全的救赎，但保罗这里告诉我们，神既然已经预定了个计划，他一定会成就。没人能够改变或者拦了神的计划，而神这个计划是藉着主耶稣的受死复活而成就的。虽然主耶稣会再来，他带来的是审判和刑罚，但主耶稣已经救我们脱离了审判和刑罚，并且给我们有永生。最后保罗说，你们应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劝慰和建立这两个动词呢，在原文里面是命令式的，都是神对我们的命令。神要我们经常用主再来的信息去彼此劝勉，彼此建立。这个在主再来的信息里面是充满着盼望，充满着安慰，但同时都是包含着提醒和催逼的。今天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他们去关注和讨论世界末日的时候，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有一天主会再来，在那时是世界的终结。或许这个预言会令到非基督徒讥诮，令到他们轻视。或许这个预言会令到有人恐慌，有人议论纷纷。然而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这样，我们不需要恐慌，我们更加不需要害怕，因为主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完全的救赎。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警醒，要谨守，彼此劝慰，互相建立，常存盼望，等候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一起祷告。